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Nina。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小燕 ，Hello， 小燕，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啊，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聊天的主题是聊一聊你身边的网红，因为我们两位呢都是 base 在上海的，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现象可能是更代表国内的一个情况哈。啊，小燕，我不知道你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APP 是什么？
可能根据不同的需求吧，然后可能我就平时放松娱乐或者查一些资料用 B 站比较多。然后可能查一些餐厅啊、穿搭，可能就是小红书。
对，我
这两个为主啊。
就是我看得出来你是知识女性的这个代表啊。
那也没有，
都不用抖音是吗？
抖音偶尔会用，但因为还是有点担心会用了就它，因为那个大数据算法有点太就是太迎合客户了，让你在你的舒适圈里面，我担心走不出来，所以很少去用，但偶尔也会用一些。
对，我就感觉身边，我就感觉说父母那一辈的，他们可能玩抖音、刷抖音的会比较多。然后
他们有大把时间呀。
然后北上广深一线的，他可能从数据来的话，可能小红书和 B 站用的比较多啊。我们今天因为是这样，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我好几个中年朋友他们都想辞职你知道吧，就是有些
我知道我也有点想开玩笑的，
他们可能在体制内的这种机构，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现在体制内可能他有一些这个开会比较多哈，然后呢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说又到了中年，然后可能身体各方面也不好，然后他们就特别想辞职。然后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会告诉他们说是不是换一个工作会有不一样的心态，因为在一份工种上面做，其实按照数据分析哈，科学的理论是其实三年就是你在一个岗位上就是你打鸡血其实满饱热情能够做满三年之后，第四年第五年一定是从你的工作精神的饱和度和热情上来讲一定是走下坡路的，当然个体上会有一些差异，但这个差异不会特别大，所以为什么公司才会不停的去做员工激励啊，做一些其他东西来调动大家积极性嘛。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说大家其实可以尝试着换一下工作，因为我身边确实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本身的工作和他现在就是入行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的工作和现在谋生的工作是完全 totally 不同的行业，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借助了这一波互联网的红利就做成了我们身边的网红，所以今天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边身边的案例以及对我们有什么启发。那小燕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可以先给大家分享吗？
这个朋友应该也是我们好像共同的朋友，对，就是而且他现在做的还比较成功的，就是在小红书上应该有将近100万粉丝了，然后
对
100万粉丝，然后之前是在公募基金做市场嘛，就是做包括这种媒体啊，包括公关这块，然后后来就是生完宝宝之后，就是像你说的，可能就觉得好像不太想回到那个职场，然后就想要更多时间照顾家庭，那么同时，然后正好我觉得就是他的个人的特色和现在时代的社会的需要就正好就契合了，因为他就是本身也比较就是貌美如花，然后同时那个口才又非常的好，然后呢自己之前在大学也是这种就是经常主持节目啊什么的，对，所以他那个后来就是全职现在就在小红书里面做这个就视频博主，那他的内容呢就包括比如说主要的就是理财就比较擅长的，因为他这也在基金公司工作，然后第二个就是育儿，第三个就是这种护肤呀旅游，而且他其实这应该是做了大概4到5年了吧，然后而且前面大概3到4年都是走那种就是他完全不商业，完全就是分享纯分享，然后到了后面这一两年才开始接一些广告，所以我觉得他是我身边做的就是转型比较成功而且也特别乐在其中的一个人，就这你这样一说我就马上想到他啊。
对，但我想到了就是蘑菇妈妈，是不是在大家其实可以在小红书上
对，是的，
他应该因为 我呢，之前是做公募的，现在私募。小燕之前是公募，现在是券商。然后她之前是公募，现在就是博主。我们的
我
这
们
个
说
后面
顶流，我们都说他叫顶流。
对，其实他那个，我平时看他朋友圈的状态，我觉得真的不像一个中年女人的那种对生活比较，因为我们传统刻板印象当中，人步入中年，就不要说女性了，就是很多男性可能如果遇到事业的瓶颈的话，他整个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实都是比较 down 的。但是我觉得蘑菇妈妈自从做了这个小红书，但我也不知道她以前的状态哈，她现在展现出来的状态确实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就是处于那种很旺盛的精力和洪荒之力需要去运作的那种感觉啊，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精力很充沛的人，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喜欢并且擅长，然后而且平台会给他很多的流量的支持。和对，就会给他分很多的流量，然后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嘛，正向的激励。
没错，就是而且他不是跟别人打工，对吧？他给自己干事业，所以跟打工的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在我们几个朋友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如果你不喜欢一个打工的角色，再去过自己的下半生，其实可以完全可以转型，完全可以就尝试着去想一想自己喜欢什么，把自己的爱好和激情都发挥出来。甚至我觉得就是国内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其实国外的话，特别是美国，他们其实中年的时候再去读一个书啊，再去换一个行业呀，重新从零开始，其实还是不少。还是有这样一种主流价值观在的，但是可能国内大家受传统印象或者是刻板印象的这种影响，很少有人在中年的时候，因为我到了一个瓶颈，然后完全去转型。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可能中美的大家的这个文化还的差异有关吧。就中国人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稳定一些，因为他可能更喜欢一些确定性的，比如说进入体制内，比如说现在你可以看到今年国内的这个考公的人数，就是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嘛，就是考研的少了50万，但那50万全都去考公去了。所以大家可能在特别在经济，现在中国经济可能走入一个由 L 型、小 L 型这个慢慢下探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更愿意去找一些确定性的。然后像我刚刚你谈到的一些朋友，可能进入到中年，他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然后你让他贸然的去走向一份特别不确定性的工作，可能需要特别大的勇气和魄力。但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我在想，就其实这个时代呢，特别像互联网现在这个发展到现在，其实给很多普通人其实很多机会吧。对，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发现你自己的特色，就是你最大的那个亮点。你比如现在做网红，不是说像我们以前传统的，觉得你可能就是穿个衣服去走秀，对吧？或者参加一个什么什么这种晚会，就不是那种很传统的。现在做网红，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的身边的朋友，他可能转型做这种理财。那么包括像我们之前我之前看的那个法学的教授，他可能他也算网红嘛，罗翔也算网红，对吧？那他可能做这个普法，其实各种各样的，所以最关键的还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擅长哪个领域，你把它分享出来，只要你能分享出来有流量，那你后续变现上不管是广告还是带货，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它就会有一个现金流就进来了。
因为我最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也是做金融的，然后他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做了金融，然后他最近呢就想又回到自己去做设计原创开发，所以他就准备做一个原创的那种包包的品牌，然后设计了很多很多款式，然后也找了一个以前在小红书上运营的比较成功的一个 partner 做他的运营。然后我们就一起聊了一些嘛，然后我就问他的 partner，因为我其实对这块蛮好奇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那小红书有没有数据说现在不同的赛道的拥挤度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就说我身边有做那个基金博主的，其实他当时做这个赛道的时候其实是不卷的嘛，因为很少，你降维打击，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网上分享很多。其实，大家如果去复盘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话，可能很多人本身是没有工作的，然后有一股潮流把他带到了那儿，对吧？然后你本身是做这个专业工作的，然后你再去做，其实我觉得是 有点降维打击的。你带着你现实生活工作的专业性，如果真的是去那个细分赛道做深入的话，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小红书有没有统计，就是说各个赛道它的拥挤度怎么样哈、啊？然后他说，然后那个朋友的 partner 他说有的，他说这个数据有，但是他说他看到的他身边很多做的成功的孩子。做的成功的人，他并不是像我们学金融这样子先来宏观捋一捋这个，就是这个格局哈，先看看哪个赛道堵不堵，然后我才自下而上。他说更多的其实他们就是自下而上无心插柳，就是先纯分享，也不会说哎我来选一个赛道，我用种 business model 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这种方式去做。他完全就是说我有这个兴趣，我有这个爱好，那我就先分享起来。就他那个 partner 的老婆是做到200万粉丝，他是做那个母婴。
嗯，
他说他老婆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学那个医学硕士哈，我觉得这个学术背景肯定对他是有背书的，因为现在你在上面你是一个医学硕士，然后你分享了母婴的东西，大家可能幸福度会比较高。
嗯，
他说他老婆一开始呢其实是在一个高校当老师，但是呢他们那个学校他不是上课的，他可能是做后勤这块的，所以相对来说呢工作没有那么忙，所以他就完全
他是兼职吗、就是、
对、
哦、
他就是兼职、嗯、他就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就存在那个小红书上分享他平时育儿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品牌的药啊，什么品牌的奶粉啊，就纯这种分享。然后分享到了这个大概40万粉丝的时候呢，就有广告主动来找他了。找他之后，他们就开始就是说，在这个内容上有加一些这种带货啊，慢慢做，现在他有200万粉丝。然后他老婆现在后来就把那个高校的工作辞掉了，就专门做小红书。然后他说他老婆现在的收入比他要高好几倍。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去帮你老婆做这个事情？他说当然夫妻两个做在一个公司还是比较痛苦的哈，可能、然后保持点
矛盾会比较多。
对，所以他仍然他虽然做了我那个朋友的 partner， 但他还是在金融行业，他相当于说自己有一个副业哈。就是这种他跟我分享。对，他跟我分享这个事儿，我就触动就特别大，就是我觉得这个互联网红利的这个阶段，给大家的职业带来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和不确定性。他说在疫情3年了，他们是根本就没停过，就是我想就是因为疫情嘛，他大家不能出门嘛，可能反而反哺了这个网上的流量，所以他那个流量。对，他说他那个流量增加的最快的阶段是疫情的时候封城的时候，他们没有受任何的影响。那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如果确实对现实工作有各种就是瓶颈啊，突破不了啊，我觉得其实换一个工作方式，开辟一个新的赛道。现在就是其实在网上发布一个自媒体或者视频也没有什么批准门槛哈，也没有什么
成本不高，对成本不高，
对对。也不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它必须要有一个文广局给的一个准入牌照，你才能播这个东西。你是一个任何一个平民都可以播，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好机会的。
就门槛，我觉得还真的蛮认同你刚刚说的这个，这是一个门槛很低，就只要你播的内容，当然肯定是在合法的，这是一个底线，是吧？因为我也有朋友，他可能在网上可能要荐股，但他可能没有牌照，就除了像这种一定要专业的牌照才能做的事情，其他的你说就是做一些分享，这种本身门槛比较低。而且我觉得其实刚你说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经历里面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我也觉得其实很多人可以真的像他一样去尝试，就是不一定是非黑即白，就是我一定工作或者全职去做什么，你完全可以趁你，因为肯定是有一些因为本身会有一些试错成本嘛，你不可能就完全就是辞职了就是马上去投身这个新的工作，那你可以趁这个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可以先做起来。
对，没错，
就是对，你可以先做起来试一试是不是适合，然后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那么如果觉得做到了一定程度真的可以足够支撑你去辞职了，那你再去辞职，我觉得这可能是相对稳妥一点的一个办法，这个可能也更适合中年人。但年轻人当然我觉得你可以都去尝试，这个没有关系。
对，因为他前期没有什么重资产的东西投入，你就
就时间，其实就是时间和脑力，就你的思考。对 对,
对，没错。
说到这个，我觉得，就也透露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身边这个网红嘛，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背后的付出，就刚刚我们有说到，虽然说它门槛比较低，但它付出其实要有大量的时间的，就是你要去思考，就这个内容是不是受众群，是不是有足够多的受众群，它是不是有吸引力？因为我们是应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就闺蜜一起去旅行嘛，在云南大理。然后我们四个人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刚我提到的这个在小红书上的这个顶流，那他在我们在大理的4天之内，他基本上有3天就他是没有出酒店的，就他内心就还装着他那100万粉丝，然后在等着他更新，然后他就在那个就是酒店里面不停的创作，然后在酒店的那个大堂的一角就不停的在录视频，然后录很多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你其实。你看到他100万粉丝背后，他其实付出了非常多，但这是一个其实你有付出，其实回报他应该是一个正相关的，就是你用心了，他肯定是正相关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说那个做这个网上的这个流量，其实也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国内啊，就是现在小视频，就是微信上自己绑定的那个小视频，其实也是很发达的。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有些人他为了这个流量啊，我觉得其实不太有底线的，就是会做一些哗众取宠博眼球的一些很夸张的行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媒体上，他因为没有准入，没有什么 license， 你是个人你就可以发视频给大家的公众眼球带来的一些噪音。小燕，你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是觉得呢，就是有一些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鸡汤和正能量的人，所以我比较喜欢看正能量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往往比如说微博热搜也好，小红书热搜也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比如说它会去杜撰或者是扭曲一些事实，然后去拉一些这种吸引眼球的标题，然后把这个流量拉上去。我是挺反感这样的，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里面，大家就是愿意去看。看一些可能比较，比如说就明星的一些八卦，或者网红他们之间的一个，比如说互掐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大家更愿意看到这个。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蛮困惑的。
其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存在即合理嘛，就是中国它是一个大国经济，它各种人设、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就是它迎合了某一个群体的需求。我觉得你说那个明星八卦什么的，我觉得还好。但我最近刷到一些，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个可能故作丑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比如说一个农村的这个姑娘，她就拍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她跟猪一起吃饭，
这就叫土味视频，这个现在很火。
然后她还故意就是做。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为了流量故意这样做的，就是下面的评论都知道说人为了火没有底线了哈，就是这样嘛，就是你为了火这种事情都能做。其实我是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生态是非常非常，这个生态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你为了火，为了流量，可能就是说你做任何博眼球的事情，你可能都有流量。但是什么样的流量是一个像刚刚小燕说价值观上啊，或者是赋能上面是正能量的，而且你这个关注还能百看不厌。比如说你说你跟猪一起吃饭这种低俗的这种博眼球的视频，你看一次大家觉得很新鲜，难道你能每次都这样发吗？但是如果我们去分享一些自己专业领域的或者兴趣爱好做得很极致的，比如说就是养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有时候在想，我要有一天要是退休了，我就搬到郊区。
你的花园确实打点得很好，我觉得很有这个潜力。
那个现在都是敷衍，你知道吗？就哪天要是退休了，就搬到这个郊区去啊，或者是说那个去云南这种地方，就是它更有利于这个植物生长，或者加州
光照更足啊，
对对，或者加州就是它所有的植物或者这个花它出来的饱和度，它就是比上海比北京饱和度要高很多的，就很好看的。
对对，
就是你哪怕就是做这种无用之用哈，就是无用之用的事儿，你把这些事情做到极致了，然后你分享出来，其实也有你这个赛道上就是大国经济嘛，也有你这个赛道上的粉丝愿意给你关注，愿意给你眼球。
对，这可能是一种个人选择。我觉得因为谈到这里，我是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要跳脱出自己的价值观。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很对，就是存在即合理。就是可能地球上70多亿人，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他的一个爱好，有可能有的人可能就愿意每天都去看这个小姑娘跟猪一起吃饭，对不对？然后他只要能实现他的那个目的，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那可能他也能实现他的目标。但我还是非常支持你，你可以现在就可以，你看你刚才在鼓励别人先尝试，我觉得你也可以不用考虑等到什么退休，你可以现在就慢慢尝试起来，从自己做起。
就是放弃鸡娃先鸡自己是吧？
嗯，其实不冲突，因为你说到这个就是养花这件事儿，因为我表姐在重庆嘛，然后我每年回去她都会给我安利让我种那个三角梅。因为他说那个三角梅就是就养起来也很方便，然后那个颜色特别多嘛，然后他会在网上就是开一些网红的那个视频。那他我说那个网红就是养花的那些网红，那他因为用抖音特别多，然后推了很多这个养花的这个给我，然后包括那个带货的很多都是在云南啊，然后就现场就告诉你哪一些这个就是你拿回去养，然后怎么下单。然后我其实一度也经历非常的心动，所以我觉得这些网红真的是，就是你只要爱好跟他相同，他说的很多话，包括上的很多东西都能够打中你，就真的击中你，然后你就特别想要买，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蛮有这个能力的。
对，哎，我跟你讲啊，就我可能脑洞比较大哈，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网红，他其实跟你链接，他跟你交流的那个点。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不会找到那么一个群体跟你的这个地方是共振的，就比如说这个养花或者是咖啡哈，就是你个人的那种小爱好，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工作关系也好什么，你不可能去跟人家聊太多这种生活之余的兴趣爱好。但是网红呢给了你这样一个平台和群体，关键是你在这个网红的评论区啊，你找到的都是跟你志同道合，就是比如说都粉他的一群粉丝。
对，这个确实我刚刚也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我刚说我表姐她在这个养花的这些网红的评论里面还发现，就是可能他们还互相加好友。加好友之后我还看到他，就是他每天会把他那个比如三角梅长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会发给对方，然后对方也会告诉他我今天又养了一个，可能人家在北京住别墅对吧，然后就养了很多的花，然后就会拍他说你看我今天的这个花怎么样，然后就真的就是形成一个新的连接，然后他们从来也没见过面，就完全通过这个网红的评论圈，然后通过一个爱好就做了一个连接，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固定的生活圈之内是一个往外探的一个新的一个工具吧，我觉得新的一个方法。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以前就是说给你提供便利，你买东西这种啊，那发展到现在我不知道是算是 Web 3.0 还是 4.0 还是 5.0 了，那其实是给大家的人和人的圈子
新的交友方式了。
对 对, 对，圈子文化，你这个圈子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不会那么极致啊，也不会那么放肆哈，但是你到那个通过网红这样的载体把一群人 白群人团聚到一起，特别评论区你可以看到很多跟你兴趣爱好相同的，或者我经常会因为评论区的一个人画龙点睛的一个评价去跟他点赞，然后就我觉得这种东西，这种交往方式可能也是元宇宙的雏形，还是怎样哈、啊、未来社会的发展就给了大家很多途径去交朋友啊，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实它是有一点像所谓的元宇宙的，元宇宙不就是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让你通过一些虚拟来满足你、嗯、可能现实当中你没有办法触及和实现的嘛，对吧、
嗯、对。
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元宇宙刚出来的时候，我也跟我一个闺蜜讨论过、
嗯、
我说那个有什么意义呢，你都知道那是假的、
嗯、
对吧。但是后来她有一个观点其实打动了我，她说、
嗯
就是你的现实里面，就是说已经现实，就很多人的现实可能是非常辛苦，而且压力非常大。你如果给了他元宇宙这样一个选择，他可以到那边去逃避也好，或者是得到满足也好，让他短暂的一生有一些这样的愉悦的时间，不是也是一种最大意义的善吗？
嗯，
我当时其实对我当时讲，哇，这个格局简直拉满。然后其实现在很多网红，你不觉得也有实现部分实现所谓的元宇宙吗？
嗯，
就是他可能自己过不上那样子的，比如说一个生活，比如说你就关注一些在比如加州生活的，每天他可能拍他的出行，拍他的日常。
嗯，
然后你可能很多人就是感觉跟他带入了，是他在身边的朋友，在跟他一起生活。其实也能让观看的人能够去部分实现自己的一些这个愿望，其实也是一种善意嘛，对吧？也是一种善意。
对，
嗯。
所以我想起来，我身边还有一个妹子，她很奇葩啊。她拍的是什么呢？她拍的就是，模拟的是跟一个男生谈恋爱，就是她拍的小视频都是。
是他一个人吗？
嗯，有一个男生，但他没那个男生没录，没录脸。
哦，就是画面只有他。
对，画面只有他，而且他那个视觉就是非常近的，就是好像我像在跟你说话这样。然后他就是拍的是那种男女朋友之间的调侃啊，女性的这种撒娇啊，然后妩媚啊，但是他不会有录那种限制级的那些画面，但是他的这个眼神啊，然后肢体动作呀、语言啊，就很。
这朋友以前是个演员吗？
就很撩，不是他就是纯粹是个人精，就是那种哈、啊，就很撩人的那种。但你知道他这个很火，他火得非常非常快啊！而且我觉得很多关注他的都是一些没有女朋友的男生。
对，其实他打到了一些需求点上。
对对，就很多男生，你看那评论区也很有意思啊。评论区就是男生在互相掐架，一个男生说着哎这个妹子好撩人啊，这个妹子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啊？另外一个男生就是说，就。那个底层的那些评论区都是这样的，男人在跟他做评价，很少有女生啊。女生唯一的跟他做了一个评价，就是啊，天底下还有这么油腻的妹子吗？就这种感觉，就说，那你我刚刚就是你说的那一点，就是他也迎合了某一个群体的需求，对吧？
对，
他
是的，是的。
对，所以也正是我觉得网上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国内呀、啊，形成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反差，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不能言论自由，对吧？你不能想乱讲一些话，然后你借朋友圈，甚至我在体制内的一些朋友特别逗，有一天我跟朋友发信息，我说我们周末去哪儿，他说我正在哪儿哪儿旅行。哎，我说你这个很低调嘛，他说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出去玩不敢发朋友圈的，就是在体制内的那种风格就已经有点那种就是遮着长的眼，
只能发挡箭。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你会发现网上人们把这个出口，把这个表达的出口，把这个自由的出口放到哪呢？就其实就放到了网上去。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时代的红利啊什么的哈，就是可能这个时代的红利也在慢慢的转向网上经济和网上情感需求的这一块。
嗯，因为他可以就是戴上面具，穿上一个外衣，他随便取一个什么样的网名，对吧？就可以就真的可以做他自己，或者是就是可能他能够探索到很多他自己不知道的，自己原来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但是之前不还有人说网上要实名吗？你有听到过这个说法吗？
有，
对吧？这个其实应该对大家生活可能冲击很大，但这个应该，除非是在网上的这个什么犯罪，或者是因为这个产生的负面影响太大，不然我是完全不支持实名的。这样，大家完全就跟在现实生活没有区别，这样就更容易被网暴，对吧？就更容易被人肉搜索。
对，他可能是实名，他可能是考虑到有一些政治隐患吧。就是如果说你知道当时希拉里和拜登进行那个竞选的时候，拜登他其实是控制了网上的投票嘛。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如果不实名的话，万一发生这种不当言论，关于政治方面的，可能他们也不好管理。
听说那个网红，现在在那个美国那边啊，像那个抖音国际，你知道，就他其实现在虽然在有些国家遇到了一些可能法律啊，或者是跟当地这个电商平台有那种竞争的关系，然后在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其实在国外很多国家，现在抖音国际其实热度特别高，
是吧？
其实就是主要就抖音带货，大家都愿意在上面买，而且好像说在美国那个拼多多也很火，
对，拼多多海带很火。
对，是的。然后说大家都很流行说那个帮我砍一刀，什么砍价呀、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形态其实应该是各国就大家都愿意的，因为它给你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这种视频的一种联动，然后也能够给你一些比较实惠的一些这个价格，所以我觉得从人性本身就是来讲的话，其实愿意这种接受这种形式的。然后刚再回到你说那个有一些那种看这种视频，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对，就我老公，不是我朋友，他喜欢看什么你知道吗？他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在比如说柬埔寨生活或者在尼泊尔生活，就是那种原始社会，他自己就是建那个房屋。我觉得可能在美国很多人是不是也会这样，就是自己搭木头建房屋，然后这个搭院子，然后石头怎么砌，然后就是然后可能你比如说或者是挖一个什么水道，就是那个排水的这种水道，可能就要挖个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直播，然后有很多人看
啊，
就是就回到原始社会，他们很喜欢。
我觉得你老公可能是捡回了自己小时候玩具没有搭够的这个童真吗？
但是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我看了，因为不止他，我看那个可能有几十万人，比如同时在线观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尼泊尔或者什么柬埔寨，真的就是原始社会或山顶动物园那种时期的那种既视感，但很多人愿意去看这样的网红，我觉得他倒蛮自在的。他可能你说他以后为了什么？他也不为了带货吧？他能带什么货？带点木头。
是
我带点石头。
他可能有一定的粉丝之后，就品牌会找他了。他现在不用自己去那个，去说主动带货什么的。我们先停一下，有广告。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a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是已经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刚刚说这个事儿，但我想到了，就是我前段时间哈、也就是无意当中，因为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的那些乐高的玩具，有一些零部件，核心的零部件可能被他搞丢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套，所以呢，我也不好意思去把这个不成套的东西去给别人，本来就是说有用的东西我会送给那些自己的好朋友身边有孩子的，对吧？那因为他也不成套了，所以我觉得送给别人也不太好看，所以呢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把它挂到了这个闲鱼上面。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世界，让我打开了新视野，你知道吗？ 我那套玩具就是那个马里欧电影的一个配套的玩具，然后它有一个核心的这个电源驱动坏了，就是不能做自动了，但是它两个公仔还是在的。然后你知道我把这个玩具发出去，我说这个不能自动了，但是只剩下这些东西了，我就拍了这张片，我说就这些东西了，我说我就便宜处理了几十块钱就处理了。然后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说，他就跟我确认，他说你这两个公仔还在吗？我说公仔是在的，但是其他东西你都不要想了，很多都丢了，都坏了，就这些东西了，就一幅图嘛。我说你不要问我太多问题，就这些东西。然后他说只要公仔在我就要了，然后他就很爽快的就要过去了。然后我就很好奇，你知道吗？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能挂上去只有五分钟，就能把这个破就是不完整的一套乐高玩具买过去，而且他只要那两个公仔。然后我就去看他的个人档案，他是个男生，然后呢？我就
卖，他也有售卖一些二手闲置。
没有，他不是卖家，他是买家，他没有卖什么东西，
他完全是买家。
对，我就问他，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比较好奇啊，我说你是成年人还是学生？他说他是大学生。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已经坏了，我说你拿过去干嘛呢？他说没事儿，他说我就收藏这个公仔。他说我就喜欢这个公仔这一对的公仔，他说我就收藏这个东西。啊，这个你知道吗？我说，然后这是一个事情，那个给了我启发之后，我说，哎，我说这个是这个网上啊，真的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他的需求点真的是非常细的。然后呢，我就把我家里面那些小朋友不看的书，有一些书，比如说很小众的书，比如说我儿子曾经打棒球，然后我老公就给他买了一套棒球日本的棒球漫画。然后那个东西我觉得送给一般的人，人家也不打棒球，其实也看不到你的点，对吧？我把它扔了，我觉得可惜，我就把那套漫画拍上去，我又把它挂在闲鱼上，
就与世界分享你的爱好。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就我也没有指望说它能卖出去哈，因为那个漫画书其实也不贵。然后结果也是被秒问了，然后一个男孩子就来买过去了，他说你这个漫画书，他说没破损吧？说没有。他说就买了，然后我就好奇，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书啊？这书很小众啊，我说当时是我儿子喜欢棒球买的，他说我也喜欢棒球，他说我也是因为喜欢棒球买这套书的，然后他也是个大学生，啊，但我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二手的这个交易就是大学生比较多，大学生没钱嘛，
对
吧？
对对。
但是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我挂这两个东西都是被秒问，然后被秒成交，
所以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关注机制，就是它那个标签，它比如说关注这个标签，然后你有人上线了呢，可能会给他提醒或推送，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大国经济，你知道吗？就是说人太多太多，人的需求太多了，就是这个人有这个需求，那个人有那个需求，然后那么多的人当中总有一部分人是有交集的，对吧？
是。
然后网上的这个平台，我仅仅是通过闲鱼，我其实就看到了，哦，这么小众的一个需求，这么我可能在上海或者是我的圈子里面或者我的小区的妈妈群里面，我找不到这个交集的，
找到一个，对
对。但是我通过这个互联网瞬间就撮合到一起了，然后就开启了我断舍离的这个篇章啊，我把家里面所有的，包括我的什么耳环啊、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开始在网上把它定向投给需要这些人。
说不定丽娜，你其实，在人家闲鱼那些买家里面，已经是个网红。
但你别说，就是别人给我的评价，我那个芝麻信用哈，因为他如果你跟卖家有纠纷的话，他会有你的芝麻信用会降低。我那个芝麻信用是极高，然后就是100%好评，因为我大部分就是完全像处理东西一样，就是扔了可惜的这种态度。
对，就是定价也特别的，
对，定价特别低，然后人也特别就不想跟他们搞事情，就特别爽快。
你看看你现在粉丝有多少了？
其实我不想他们关注。那所以我就说这个网上，我们网红也好，或者是说这平台也好，是把大家的这种细分的需求撮合在一起。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中年人要创业，要做一份关于互联网的事业，其实就还是回到出发点，就是你的爱好是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那天在我们那个小区妈妈群说，哎，我说那个中年的我们再去读个书什么的，然后其实就有妈妈说，我再也不想读书了，我就想吃喝玩乐，但是我还想赚钱，就是很矛盾。其实我有时候在想，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关于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哈，我们今天话题比较分散，是不是因为就是说 他们真的是卷，太卷太卷了，卷累了，还是就我曾经听过一个理论嘛，就是说中国的学生，你如果鸡娃鸡的太厉害，他在学生时代太卷了，那他毕了业之后，他工作之后，他就只想躺平了，他就不想再奋斗，或者是再去发展第二生长曲线了。
嗯，我觉得所以所有的事情在我这里它肯定都不是一元或者二元的，就是它的方向肯定都不是单方向或者是两个方向，它肯定都是像一个圆点，然后有各个方向360度可能都有箭头可以出发，所以你并不知道你小时候积太多它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这是不未知的。然后说你说到那个终身学习的这件事情，我们肯定不会去，就我们肯定不要去靠那个什么所谓的精英论不精英论，但你看就最近因为美国这边的小伙伴应该就印象比较深，就芒格也去世了嘛。
对，
那你想芒格巴菲特人家都是那个将近100岁的老人，人家每天都还在学习，可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能够发现乐趣，
对，
然后对他有帮助，他就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有的人在学习身上他发现不到乐趣，也没有这个有收益，那他可能就不愿意做。我觉得这种都是个人的选择。那很多的网红，其实国内的，因为我就关注了一些网红，他就讲，像国内有个考研名师张雪峰，我上周还去听了他一个现场的一个演讲，人家就在一个点上，就是教大家怎么填那个考研的志愿或者高考志愿，然后成长成现在人家的公司每年可能交税都要交5000万。所以其实就是说你只要发现那个点，其实都是有市场的。
对对，所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和才华在这个平台上，然后慢慢去做，总归是有我觉得总归只要你用心去做哈，总归是有市场和粉丝的。我那个朋友他的 partner 就是做，他老婆是做那个母婴博主的那个男孩，他就说，他说中国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就是其实还是蛮恶劣的，就是说他们录一个什么视频出来，有个什么话题，他们就会立马发现有人会去模仿他们。
然后对，这个是我朋友也是这样子，
对吧？
马上抄袭他。
对对，他马上抄袭。但我们就说，哎，那这样生态环境很恶劣啊，那不是就很难受。他说没关系的，他说反正就是抄来抄去的。他说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模仿别人，但因为这个蛋糕足够大，就是你自己做出来一定的粉丝量之后，他说这个蛋糕足够大，中国的这个大国，底层人民的关注度是非，就是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他能分流一部分，他也不会完全把你分流掉，所以他们还我觉得还挺淡定的，就说明，而且我自己是感觉到，他的老婆做这个就是像我们的那个金融博主一样的，就是这真的很带劲儿做的，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分享的东西，然后涨粉了，然后也给别人带来了帮助，他的那种自驱力和打工的平台上去应付一份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两个的孩子谁带？他说平时工作日都是父母带，然后但是他们两个周末一定都是自己带。他说他周末他老婆就完全不碰网络了。我说那你们还做的挺好的。他说对的，他说他现在的这个工作职能就是给他老婆做减法，说他们今年就要砍掉一些广告，就是他觉得
他们还蛮理性的。我觉得这样的理性的这个网红还蛮少的。
对，我曾经就有点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去做网红，或者是做什么，就是我会24个小时
刹不下来。
对，我会24个小时都去看看我有没有粉丝，我的粉丝有没有涨了，是吧？然后他老婆完全不会，他说他不看手机，他就不看手机，就是已经做到一定境界了，我觉得。
哦，哎，其实这样的生活其实还蛮好，他那个泾渭分明，都切分的特别好。
对，他自己就是他自己能够收放自如，能够收放自如了，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而且他们家，我听说他们家其实也是不缺钱的这种，所以他也不是靠那个东西。他虽然现在也赚了很多钱，但他不会把它看成是唯一的一个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状态非常非常非常好。
对，所以你刚说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爱好，就是兴趣点，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我觉得就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些想法，其实可以先尝试， 就总归是先出发嘛，你要到罗马你得先上路才行，对不对？
对，
然后出发，然后我觉得就是爱好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出发了之后你可以慢慢看到你能不能坚持。
嗯，
就是坚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人特别特别宝贵的品格，因为大部分的人，你比如说包括像什么爱因斯坦做什么实验或者是那些科学做实验，他可能是做了999次都是失败的，
对对
对吧，到了1000次他才能成功。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多网红身上我觉得那个品质很好，因为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网红突然被他的一期视频所打动，就包括像李佳琦带货，包括像薇娅，对吧，他也不是那个一开始的，他可能前面100期每次都，包括像现在那个董宇辉，他可能前面都没有什么人看，可能就慢慢做到第几十期，他突然一下子就流量就过来，或者哪一期话题就引爆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先出发，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然后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这个叫什么拐点吧。
对，
嗯，
对。
你这样说的我有点心动，我在想，我就不停的在想，我要去做一个什么什么博主，因为其实我一直有点想做，对，
嗯、
但是就是，
其实我觉得吧，小燕，我觉得就是女性做这一块是有天生优势的，就
是
第一，
这个
是
什么？你来，
就是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第一，女生本身表达能力，就是这种女孩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是金融偏市场这一类的女孩子，她本身亲和力、表达能力、各种反应其实是比较快的。就是你看你身边做这一类工作的人嘛，他其实都有这种特点，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说，需要有一点点偶像包袱的人，就比如说你是个典型的有一点点偶像包袱的人，对吧？这种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那他在录视频的时候，各方面他是要追求一个比较自己90分以上的状态的，就是。
啊，但是这个我要跟你讲，现在网红录视频全是滤镜啊。
不管嘛，就是有偶像包袱的人，他可能追求更高滤镜嘛，就是他自动能保证产出的效果，因为他总觉得我要以什么状态示人，他偶像，我有点偶像包袱的人，他会自动会比没有偶像包袱的人呢更快的进入角色。我觉得在这个上面，然后第三就是我观察了我身边女性，就是最后就是说那个走的比较好的哈，除了在这种金融行业里面做重要的职务之外，其他的无一例外全部是做消费的。就是全部是做消费。你看你其实看国外很多歌手啊，什么女歌手什么的，模特什么的，他最后实现财务自由，他其实是靠他创办了一个什么其他的消费品牌来的。
嗯，对，
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所以我觉得，哎，女性，我有时候现在就觉得说，你就扎到消费行业去，因为你们天生就有消费行业的那种敏感度和敏锐的。比如说我那个朋友，他设计包，对吧？他本身在这方面他自己就很有研究，他把自己最好最感兴趣的事情转换为他的事业，我觉得是人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嗯，你链接推我一下。
对，他现在还没上链接，他现在还是打样阶段。然后那个他有一次今年才开始创办这个事情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身边我觉得走的比较好的就是有财务自由了呀，然后有事业呀，然后生活状态也比较好的。啊，我觉得无一例外是利用大国经济的消费，
嗯，
就包括是，对吧？你包括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消费降级没关系啊。那我那个朋友他设计包，他说他就是一
那你就跟着需求走呗，消费降级，你就设计一些符合现在的这个产品。
对，他就说，他说现在消费降级，那我设计的包，我第一我的定价就不贵，第二呢，他说我那个包有可以自己 DIY 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你可以跟他换个肩带呀。你可以跟他换一个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盖呀、翻盖的这种包，还可以变形，把那个拎包变成一个背包，
就功能就增加了，
对
吧？
功能就增加了，这样也是迎合消费降级的一个趋势嘛。就是所以我特别是看到那个有小红书的数据出来呀，小红书的用户它主要是停留在北上广深一线。
嗯，
然后小红书上的博主呢，他们真正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他其实都要去抖音的。
对，其实还是要靠带货，因为广告其实是蛮有限的，广告。
对，他要去抖音上，因为抖音上他，比如说他要精准推送某些客户，他说抖音的分类会比小红书更精准。就比如说，他会根据，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怕他跟踪你的用户习惯，确实抖音他会，比如说我会推送一个，每天花一个小时刷，淘宝买包的客户，或者是说这个客户是 35到40岁年龄，对吧？然后这个人平时花在买衣服和包的上面的消费是多少，就是感觉我有很多标签，然后他让我的这个广告在抖音上面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到我的那一批、
哦、
那批人。
明白明白，其实他就商家和消费者能够很快速的就直接就对接上了。
对，我甚至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哈，我脑子里也浮现了非常多的画面、
嗯、
就是我甚至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网上的那个社会，网上的那个社会其实是比现实生活的那个社会更丰富更活跃，
是
更有生命力的、嗯、
对。
嗯，
因为你身边你的就是所见呢、啊、接触的人是非常有限的嘛。
对嗯，对。好，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聊网红的那些事儿哈，其实我们也是延伸了很多关于我们自己关于网络经济的一些感悟。我是妮娜。
好，我是小燕，也希望看到就是以后能看到你们真的去做网红，我们来关注。
好，谢谢。
好，谢谢。嗯。
Thank you.